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7月5号 ,2022 年。我们新约读经来到第26周那今天晚上分享的内容是使徒行传9到11章那其中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个保罗生平保罗的背景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预备的 PowerPoint 比较多一点，但希望还是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当时在第九章的时候，第九章说保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代表说保罗来到门徒面前是一种怒气冲冲来势汹汹的一种行动所以这里不但是讲言语，也是讲一个行动。所以呢就来见大祭司以后，他就要求大祭司给他一封文书让他带到大马色我们看到大马色，耶路撒冷在左下方，大马色在北边保罗拿了这个文书要到北方的大马色各个犹太人的会堂在那边如果有找到信奉耶稣的人呢，不管男女都允许保罗给他这个权利把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因为保罗认为他是一个狂热的这个犹太教分子，认为信耶稣就是异端，是破坏他的信仰。所以保罗你看就走这一条路蛮长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当时用步行的方式从耶路撒冷要去到大马色。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出生背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21章39节知道保罗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城，从腓立比书3章5节呢就知道说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一个犹太家庭所以你看这一张这一张地图耶路撒冷在右下方，然后大马色在上面，那保罗是属于基利家的一个大树城，大树是基利家的首府。你可以看到这个北方的地方呢，这一块蓝绿色的这个区域呢，就属于基利家省。它是一个那大树呢，就是靠近这个地中海的一个地方在下方的地方，是一个商业学术中心，崇尚希腊的文化思想。所以保罗是出生在这个基利家的大树城，那后来可能就搬迁到耶路撒冷。那么所以保罗说他是罗马公民那保罗的祖先可能是因为做生意就搬迁到大树，然后在那个地方取得罗马的公民公民籍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取得美国公民一样那保罗就从父亲继承了罗马公民的身份，就像我们在这里是公民的身份，我们生下的下一代就自然是美国公民类似这样子一个观念。那扫罗呢是保罗原来的这个希腊文名字，那保罗呢是拉丁文，是拉丁文。那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保罗宣教的时候是向外邦人做外邦人的使徒，向外邦人宣教，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在后来的经文说保罗又叫扫罗又叫保罗从此呢圣经就一直用保罗来称呼他，因为他在向外邦人宣教的时候可能就用了这个名字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图那我就不详细念了，这是给弟兄姐妹一个参考，怎么样能够成为罗马公民。那我们只是晓得有这样子的资料就可以。那我们关注的是罗马公民的特权，因为后来当保罗被捕被审讯的时候呢，那被鞭打，后来他就告诉鞭打他的官长说他是罗马公民，所以就知道这些人呢不可以随便不可以随便来鞭打罗马公民，也不可以将他钉十字架。那如果罗马公民对判决不满可以要求到这个皇帝那边请皇帝亲自审理。所以后来保罗就是提出邀请他要到罗马 去直接向凯撒皇帝来这个控诉他的这个冤情请皇帝来亲自审理。那再看保罗的罗马背景那出身，虽然呢这个保罗的家族是从基利家的大树，是在一个希腊希罗文化的社会，他父亲可能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呢至少在十二三岁以前呢他就在会堂里面接受律法先知跟传统教育，所以也会阅读希伯来圣经，学习当时通行各地的亚兰语，所以大概在十三岁左右呢他成为律法之子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六节，那可能就搬到耶路撒冷跟姐姐住在这里，因为二十三章十六节讲到保罗的外甥保罗的外甥知道有人要陷害保罗，所以赶快去通报他。好，那我们再来就看见这个保罗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就跟随这个加玛列加玛列是希列的这个后代在学习这个犹大的法典，所以他就接受拉比的训练。那我们从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三节来分析，大概保罗在加玛列门下应该是二十到三十岁。我们怎么样了解这件事情，我们来了解等一下会看到。所以呢那保罗要成为一个拉比，那还要学习一门手艺作为谋生的技能，所以呢保罗就选择制造帐篷，因为基利加省的山羊毛跟大树城的帐篷是闻名的，所以就从家乡的这样子一个传统行业来学习制造帐篷。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就是有很突出的学习表现，也谨守诫命，所以呢在腓立比书三章五节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代表这句话呢是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跟优越感，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犹太教的极端分子。那么当圣徒被杀的时候，保罗说他要出名定案就是说他要在这个案件上面要署名，所以很可能他是当时犹太公会的一名成员。那我们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八节我们上礼拜分享的时候说到，众人在打死斯蒂凡的时候，有一个见证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那这个少年人呢，他的原文指的是说二十四到四十岁的人，所以呢在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估计就是主后三十四年。那么到了后来在腓立门书第九节保罗说男儿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那这有年纪原文是的意思是说早超过五十六岁的人，所以腓立门书应该所讲的年代就是主后六十一年。所以用这种方法来推算保罗的出生年份应该在主前七年到主后五年之间，那这个就是应该跟主耶稣出生的年份非常的相近。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从希腊文的文字来估算这个保罗的年纪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根据这个公元第二世纪来记载说，保罗以特格拉行传在描述保罗的相貌，他说保罗是个子相当矮，秃头，弓形脚，眉毛相连，还有一个又大又红的鹰钩鼻就像右边的这一画的这张图。所以呢在罗马的地下墓穴中就有发现保罗的壁画，那保罗的壁画呢就跟这一个这个形状很相似。所以当我在2017年去到这个马其顿的时候，跟师母去跟着这个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那我去到这个马其顿，到了腓立比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壁画，那就是画的就像这个样子保罗是一个秃头弓形脚，眉毛相连，有一个又大又红的鹰钩鼻身体结实态度优雅，有时候看去像人，有时候看去像天使。那这个是根据保罗跟特格拉行传 所以你从这张图大概给弟兄姐妹一个概念啊，保罗就是长这个样子啊，给你一个概念。所以在我们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啊，保罗刚才讲到说耶路撒冷往北走啊，他要去到这个大马色，他带着大祭司给他的文书啊，要去这个大马色的各个犹太人会堂，要去抓捕信耶稣的人。当他走到快要到大马色的时候，突然呢，天上有发光，四面照着他，保罗就挡在地上，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啊，你为什么逼迫我？”啊，扫罗就问说：“主啊，你是谁啊？谁在跟我讲话？”啊，这个主就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那接着就对扫罗说：“起来，你进城，进大马色城，你要做的事情必有人告诉你。”那同行的人跟保罗在一起的人呢，啊，跟扫罗在一起的人就说不出话，因为他们只听见声音，没有看见的。所以扫罗从地上起来，那眼睛就瞎了哈，什么都不能看见。所以就有人拉着扫罗的手进了大马色，有三天不能看见他，不能吃也不能喝。那这个时候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叫做亚拿尼亚。啊，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啊，那主耶稣就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哈、啊，在犹大的家里去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那接下来他说：“他正祷告啊，他正祷告，就讲的是扫罗正在祷告。所以呢，他这个描述是说，啊，扫罗正在祷告，在异象中看见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这一句话是过去式表达的，这一句话是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去为扫罗祷告。”那同时扫罗呢也看见这个异象，你也看见这个异象。所以扫罗看见异象，说有亚拿尼亚会来按手祷告。那现在告诉亚拿尼亚说：“你去啊，为扫罗祷告。”那这个就是当时大马色的一个地形图啊，你可以看见最上面是亚巴拿河，然后呢下面就是丘比特的神庙，然后有一个广场。那我们就看见啊，中间啊有画一条好像铁轨的地方哈、啊，旁边就是皇宫。那这个其实这一条路叫做直接啊，直接直接翻译成原来原文的意思叫直指的路啊，直指的路。那么现在给大家看几张关于直街的这个马路，就是啊，1880年拍的大马色的直街，就是一条直直的路哈、啊，直直的路就是两旁有房子，然后中间啊，那这一条路其实并不是很大哈、啊，你可以看见这是窄窄的一条路。那当时的人呢，就在这条路上，不管是骑马还是步行啊，就直直的，你可以看见这一条路的尽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张图片你可以看得更清楚，有很多的人啊，在这个街上，不管是骑马、骑驴子啊，或者是步行啊，是一条非常热闹的地方啊。所以呢，亚拿尼亚听见耶稣对他讲，那亚拿尼亚的直接反应啊，直接反应就说：“主啊，我你怎么叫我去跟这个扫罗按手祷告呢？我听见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人在耶路撒冷啊是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而且呢，他现在啊从祭司那边带来一封书信，带来权柄呐、啊，要来我们大马士捉人呐、啊，你怎么会叫我去为他祷告呢？”所以主就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扫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他要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主就对亚拿尼亚说：“保罗啊，扫罗将来的使命，他的使命呢，就是要在外邦人跟君王宣扬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呢，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扫罗会为耶稣的名受到许多的苦难。”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事实，第一个看见亚拿尼亚的顺服啊，当亚拿尼亚出言反对说：“我怎么可以去为这个逼迫啊我们信耶稣的人来为他按手祷告呢？”但是当耶稣对他说了以后呢，他就顺服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扫罗，在大马色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向他显现，那么 他也被指示将来、啊、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传扬主的名要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主要的观念、啊、顺服神，顺服神，神所吩咐的，那我们承担这个使命，承担这个使命的同时呢，我们也会遇到许多的苦难。所以呢，亚拿尼亚就去为扫罗按手祷告，就称呼他说，扫罗啊，向你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啊，差派我来叫你能看见啊，又被圣灵充满，因此扫罗就被圣灵充满，眼睛上啊，就好像有鱼鳞的鳞片掉下来，他就能看见，就起来受洗，吃过饭就健壮啊，三天三日三夜他没有吃饭啊，不吃不喝，所以扫罗起来啦啊。起来以后啊，这个信主啊，在大马色路上信主以后，那么他就留在大马色，在各个犹太会堂里面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那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他本来到大马色是要到每一个会堂里面去捉拿信耶稣的人，现在反而在那里宣传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很多人听了就非常的惊讶，说：“哎。”这个人啊，这个人原来不是在捉捕残害信耶稣的人吗？现在怎么来到这里呢？他不但啊不是要来捆绑这些信耶稣的人，反而是来传讲耶稣呢？啊，这极大的一个反差对比哈、啊。那在这个侍奉当中，扫罗就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再从这个图来了解一下哈，来了解一下，因为啊，我们要了解这一段历史，因为在其他的书卷里面，像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保罗要向加拉太教会的人啊，要来证明他的权柄，以及证明他所学习到的是耶稣基督给他的直接启示，而不是呢跟耶稣的使徒门徒来学习的。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加拉太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他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把耶稣传在外邦人当中。那下面就是主要的在讲这个扫罗的权柄。他说，我得着这个启示，这个使命以后，我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说啊，我今天信耶稣了，我要赶快去耶路撒冷去学习哈、啊，也没有，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我怎么样呢？他说，唯独往亚拉伯去，又回到大马色。好，那我们从这个地图来了解一下。那保罗在大马色，那就直接的去到啊，去到这个亚拉伯，它是一个旷野，在死海的东边啊，在死海的东边哈、啊，到这个旷野里面，然后在那边安静学习啊，就是由耶稣基督亲自向他启示关于救恩的道理，然后再回到大马色。所以这个中共啊，这一段在加拉太书要描述的是说，他大概在亚拉伯加大马色。啊，待了三年，也就是说三年以后呢，他才去到耶路撒冷。所以呢，你看到当啊扫罗这样子预备自己，又在大马色啊传讲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呢，就啊引起众怒啊，众人的愤怒，犹太人就要来杀扫罗哈、啊，但是他们的计谋被发现了，所以就怎么样呢？啊，这个。要杀扫罗的人就在城门的地方守候，要来杀他。那扫罗的门徒呢，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所以啊，这个观念是什么观念呢？好，我们记得当我们在读旧约啊，约书亚记的时候，讲到这个妓女拉合，那拉合也是啊，用筐子把这个两个探子好、啊、从耶利哥城的城墙放下去，所以。这个是我们了解一下，等一下会看一些图了解一下这个观念哈。那你看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在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三节也有这一段的记载。 保罗说哈，如果我必须自夸就夸啊，那跟我软弱有关的事情啊，因为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所以保罗说我今天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不是夸我很棒，我很做很多的这个传道的侍奉，带领很多人信主。他说这些都不值得夸耀，要夸耀的就是我很软弱。那么在软弱的时候呢，神怎么样来救赎他离开危险。所以他就讲到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的时候呢，那我就从窗户中在框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敌人的手啊，脱离了敌人手。好，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后面，我们像读加拉太书哥林多后书啊，都会补充一些细节。那这个就是在1890年到1900年当中拍摄的这个大马色古城墙。那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城墙上面是有房子的啊，就有人住在这个城墙上面。所以呢要从城墙上面呢用篮子把保罗啊扫罗呢啊坠下去放他逃生，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就是当时大马色圣保罗教堂啊相传就是说啊保罗逃脱的地方是在1939年建成的。那其中有一部分的砖墙是用古城墙的遗迹啊，是古城墙的遗迹啊。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扫罗啊从大马色离开啊，逃离这个大马色啊，因为有敌人追杀，他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了耶路撒冷想要跟门徒结交啊。门徒都很害怕，因为原来啊三年前扫罗就是要捉拿他们的人，不相信，所以门徒不相信他是这个主的门徒，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啊，带他去见使徒，说啊，把这个扫罗啊信主的经历说了一遍，说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啊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呢？就把这一段经历哈、啊、向使徒来说清楚。那后来我们就看见巴拿巴领扫罗跟啊见这个使徒彼得跟雅各哈、啊、耶稣的弟子和彼得同住了15天。那在这当中哈、啊、就是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的1章18到19节，主要在加拉太书这样写啊，之前不是写说扫罗呢就到大马，从大马色到亚伯拉的旷野嘛，意思就是说扫罗并不是跟门徒也不是跟彼得雅各学习有关耶稣的事情，所以是三年以后呢他才来到耶路撒冷跟彼得同住了15天。那后来扫罗就在耶路撒冷跟门徒、啊、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且跟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辩论、啊、辩论。那当然这个当中、啊、犹太人就想法子要杀他。那这些啊，这个主的门徒哈、啊，弟兄们知道了啊，这个他有生命危险，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苏去。所以呢，就从耶路撒冷啊往西这个西北方走哈、啊，来到该撒利亚，然后再从该撒利亚呢去到大苏。刚才说啊，扫罗是基利加大苏城的人啊，那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就是这个撒加利亚。接下来我们要了解这个撒加利亚。所以呢那个时候啊，在各地啊，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着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哈。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9章31节，很重要的告诉我们在教会的人数增长，人数增长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敬畏主跟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帮助啊。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学习，当我们教会在成长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心啊，敬畏神的心，然后在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安慰下面、圣灵的祝福下面，教会就会成长。所以从这一条线来看保罗的生平啊，保罗的生平。 那么讲到从保罗信主以后，然后去亚拉伯，然后呢在大马色侍奉传耶稣，然后呢后来就去了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呢又有人要杀扫罗，因此呢他就离开，战逼迫战喜离开，来到大树来到大树。后来保罗扫罗不是说在哥林多后书说他曾经被提三层天吗？那应该就是在这一段经历。然后后来扫罗就来到安提亚，安提亚就是成为后来三次宣教传道的一个基地，在安提亚。然后从安提亚开始，第一次旅行，第二次布道旅行，第三次布道旅行，最后呢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呢就被抓被囚，就开始受审判，然后进入第四次的旅行。后来来到罗马，来到罗马以后呢，那就住了两年，然后暂时获得释放，然后后来又再被抓起来就殉道。那殉道以后就是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所以我们从这个观念可以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在那个时候比拉多之后的巡抚叫做马勒斯跟马努勒。那那个时候在主后36年到这个41年当中就放松了对基督教的辖制钳制。然后再来分封的王西利安提帕西利安提帕呢他禁止犹太人向教会知识，禁止犹太人去逼迫信耶稣的教会。好，然后再来有一个大祭司叫做提亚菲罗，为人比较温和，没有像之前的大祭司该亚法那样子，那样的毒辣。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当时的时代背景。好，所以呢我们来看现在要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事情。我们刚才讲的是扫罗，那现在呢这个记载就转到另外一条线，现在要讲的是彼得的事情。那彼得呢在周游四方的时候来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在那边遇见了一个人名叫以尼亚，那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叫做吕大。那吕大这个地方呢是旧的地名，那新的地名叫做特拉维夫特拉维夫。今天呢你要坐飞机到以色列，主要呢就是来到特拉维夫机场。所以特拉维夫机场就是当时的吕大。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彼得就对这个以尼亚说耶稣基督医好了你，起来收拾你的褥子。就这个神迹就发生。所以呢这个以尼亚就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在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那沙伦就是在吕大上边靠近地中海的地方有个叫沙伦平原。那么看见这个神迹以后呢，大家都相信，就信服归服耶稣。这个时候呢在约帕有一个女信徒叫做大比大。大比大呢翻希利尼话翻成希腊话就是多加多加。那多这个人呢是广行善事，就平常就是经常做善事多施周济的地方。那这个约帕呢就是今天的一个主要海港叫做亚法海港亚法海港。那这个约帕这个大比大在约帕死了，患病死了，有人就把他洗干净停在楼上。那吕大跟约帕是很靠近的所以门徒听见彼得在这个吕大传福音，那赶快就拜托请两个人去把这个彼得请到这个约帕来。那彼得来到了约帕，那就怎么样呢，就看见众人都在哭所以你看见众寡妇在彼得旁边哭，代表这个多加他多行善事，可能经常的照顾这些寡妇所以彼得叫他们出去，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死人复活的神迹，那大比大就复活了，就起来睁开眼睛就坐了起来。所以彼得就把他扶起来叫众圣徒跟寡妇进来这个叫多加说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件事情就传遍了约帕，有许多人信了主。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在吕大的神迹、啊、有一个叫做以利亚的人瘫痪八年起来能够行走，在约帕、啊、这个大比大多家、啊、这个死而复活，所以呢啊，这件事情传遍的约帕，彼得就住下来，彼得住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面、啊、那我们可以了解什么叫做削皮匠、啊、削皮匠基本上就是处理动物尸体皮革的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属于不洁净的，所以呢他们要把这个、啊、山羊绵羊骆驼的皮、啊、要做成一个实用的皮制品，像是装酒的皮带这样子啊、制造的过程他必须要把皮革泡在包含尿液跟排泄物的桶子，所以他们工作的地方就是非常的臭、啊、阵阵的恶臭，所以要远离人群，但因为需要很多的水，所以要选择一个顺风又有水流的位置。那犹太律法认为死尸是不洁嘛，所以削皮匠就被当成是一个不洁净的行业，所以犹太女子如果结婚以后发现丈夫是做削皮匠的，可以合法申请离婚、啊、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说彼得住在一个不洁净的、啊、行业的西门家里面、啊、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啊、对严正的犹太人来讲这是不能够接受的事情、啊、这张图片呢就是约帕港、啊、就是今天的亚法港、啊、亚法港就是在地中海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在旧约圣经有什么相关的记载呢？好，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在这个港口有一座圣彼得修道院，那是在1890年修建的。那这个港口亚法港在所罗门的时代呢，就是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是从黎巴嫩在北边，黎巴嫩把这个香柏木砍下了以后呢，就顺着地中海然后来到的约帕港，然后就从约帕港上路就运到耶路撒冷给所罗门建殿用。但另外一段记载就是、啊、约拿书的约拿、啊、这个神呼召约拿、啊、去亚述、啊、传福音，约拿不肯，所以约拿呢应该是往东北方向走，但是呢他就逃跑来到约帕港，进入地中海要逃到西班牙、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很熟悉的约拿书，他就这个遇到船难就被丢到海里面，就被一条大鱼吞吃了、啊、所以这个是约帕港。所以你来到今天的约帕港你会看到、啊、有一条石头雕塑的一个大鲸鱼、啊、就是在纪念这个、啊、叙述约拿的事情。那这里面这个图片呢就是据说削皮匠西门的家、啊、是这样一个观念。那当时的一个削皮匠的一个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啊、他有一个上屋顶的阶梯，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说到彼得到屋顶去嘛、啊、所以他们外面屋子外面有一个阶梯是上到屋顶去，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有一口井水，因为他们需要用很多的水、啊、然后有一个蓄水池来处理这个动物的尸体皮革、啊、这个就是另外一张图、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啊、彼得等一下就要到屋顶去了。那在之前、啊、我们看见说主的意象、啊、刚才说主的意象对扫罗显现也对亚拿尼亚显现，现在呢要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milestone 里程碑呢，就是福音要传给外邦人。所以主的意象呢现在要告诉让哥尼流看见，那等一下呢主的意象要告诉彼得，所以彼得呢才会、啊、愿意突破、啊、犹太人的一个界限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就讲到说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该撒利亚是在约帕的北边、啊，他、啊、这个哥尼流呢是意大利的百夫长、啊、应该是就是在意大利、啊、出生的人，然后组成一个志愿军、啊、就像这个图片一样，一个、啊、罗马军人的一个服装、啊、一个军装的样式。所以这个百夫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呢这个是外邦人，但是他们相信啊、耶和华。那当中很重要的讲到说他们是敬畏神多行善事的人，也常常祷告神的人， 唯一呢就是他没有受割礼啊，所以啊，这个就是在啊哥尼流啊哥尼流的一些关于他的宗教信仰。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该萨利亚，那这个地方我去过两次啊，现在就是一些废墟，所以你可以看见该萨利亚有一个圆形的剧场，然后呢有一个西律王宫啊，所以啊，记得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到说西律王就住在这个地方，还有讲到这个保罗后来就被送到该萨利亚受审判啊，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竞技场，就是跑马场啊，就是啊这个靠海边的地方是空旷的地方，但是靠这个陆地的地方有很多的座位啊，所以当时人就坐在这里看见这个竞技场赛马。好，那这里是一个巡抚的官邸，那当时呢这是一个非常啊新建的非常的这种啊茂盛繁荣的一个啊一个海港啊，后来发生地震以后呢很多的这些房屋倒塌，那海港的设备也都沉在海底里面啊。那弟兄姐妹你看这是一个圆形的剧场，那我在圆形的剧场中间呢放了一个黑点啊，啊当时的人是没有所谓的麦克风跟音箱系统的，所以呢这种圆形剧场的设计啊是非常有意思的，也就是说当有一个人站在中间这个黑点的地方啊，啊我们去到该萨利亚的人也做过同样的试验啊，我们就是有三四个人就站在这个黑点的地方就开始唱奇异恩典，然后呢在这个圆形剧场的这些地方啊，坐在座位的地方不管在哪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得很清楚啊，这个回音这个声音啊传递的非常棒，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唱奇异恩典整个剧场的人都可以听到，所以呢这就是啊让我们了解当事人虽然啊，没有麦克风啊，没有音箱系统，但是他们站在这里讲话啊，是非常的有这种啊，可以声音传递到整个剧场的一个情况。好，那么这里有一个石碑哈、啊，这个石碑记载关于这个什么事情呢？这是1961年在圆形剧场发现的一块石板，这里面刻着几个人的名字，叫做提庇流、本丢比拉多、犹太巡抚。那从这样子这个石牌就证实哈、啊、当时啊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比拉多是确实有这个人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他留下这个石板呢、啊、可能就说盖了一座神庙给这个罗马皇帝哈、啊、提庇流的时候所刻的这个石板。所以有时候我们从考古学哈、啊、是可以发现一些证据作为圣经的这个啊印证哈、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这告诉你当时有一个西律王宫、啊、现在只剩下一些后来仿铸的一些石柱，那这个就是西律亚基帕一世、啊、住在这个西律王宫。我们后来讲到使徒行传十二章就说这个西律王回到了这个西律王宫接受、啊、这个民众的这个欢呼敬拜的时候就把自己比喻为神啊，当作神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就被虫咬死啊，可能就是一种疾病。那后来保罗呢被拘禁在这个西律王宫的地牢啊，有2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向巡抚菲斯都跟亚基巴二世和百尼基来申辩啊，这是后来我们读到使徒行传25章的时候呢会看到保罗来又回到了这个该萨利亚、啊、那上面这个地方呢就是巡抚的官邸。好，这个建筑物是什么呢、啊、我们也来过了这个建筑物，基本上呢就是在靠近海边的地方、啊、你从这个图看不见、啊、这边看到的是陆地，但是这个墙这个结构物的另外一边就是地中海。那这个建筑物的上面、啊、这个上面呢是一条大水沟、啊、是一条大水沟，你现在看不见 啊， 啊当时如果我们有带这种、啊、这个无人飞机的话可能就可以拍到、啊、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流行无人飞机，所以呢这个、啊、结构物的上面是一条大水沟，所以是引水道，就是呢 要解决该萨利亚的供水问题呢，所以大希律就新建这个引水道，从十公里外把加密山山脚的泉水哈、啊、引到这个该萨利亚，所以就是啊，不是地下水管，而是呢地上水管啊，地上水管、啊、这个我们就看见很有意思。你去这个该萨利亚，啊，导游就会带你来看这个啊，这个引水道。好，我们就看见这个啊，哥尼牛啊，哥尼牛在伸出在异象中。看见神的使者对他说：“哥尼牛，哥尼牛啊！”那神出就是后来哥尼牛就说：“主啊，什么事情？”他就啊，有主对他说话，害怕哈。天使说什么呢？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哈，你的行善已经到神的面前蒙纪念了。你现在要打发人到约帕去哈，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是靠近海边。啊，当时西门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名字哈，所以在这里他既然住在西门的家里，如果说你去找西门来，搞不好就把削皮匠给请去了，所以要特别称呼说是那位叫彼得的西门啊，叫彼得的西门来。所以呢，这个天使走了以后啊，哥尼流就叫两个家人跟经常伺候他一个虔诚兵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就差派啊这个两个仆人哈、啊、差派他的仆人就从该萨利亚往南走，走了50公里，来到约帕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他第二天他们快要来到约帕，快要到那个城的时候呢，彼得在中午的时候上房顶去祷告。刚才不是给大家看了一个图吗？在房子的结构物外面有一个阶梯哈，所以彼得就走了阶梯到屋顶上去祷告。祷告的时候觉得肚子很饿嘛，因为中午了。想要吃饭啊，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彼得怎么样？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就是一块大布，细的四角垂在地上，上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跟昆虫，并天上的飞鸟。然后有声音对他说：“啊，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不啊，不行啊，不行啊，我是犹太人，这些东西从来没吃过，我从来没吃过不洁净的东西。”第二次又有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哈，所以后来啊，我们经常在啊查经的时候就会引用这个圣经啊，神所洁净的啊，不可当作俗物，凡是食物都是神所洁净的，我们都可以吃啊。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只有出口的才会污秽人。啊，所以这样子啊，连续三次那个东西就收到天上去了，就对彼得。说了三次你可以吃，那彼得心里面正在犹豫不决猜疑的时候，不晓得这意象的意思的时候呢，哥尼流差来的人就站在西门家的门口在呼喊说，有没有一个叫彼门的西德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然后彼得思想的时候呢，圣灵对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啊，两个仆人加一个虔诚兵。他说，彼得彼得，你不要疑惑哈，因为啊是我猜他们来的。所以彼得就下去对他们说，啊，你们找我是为什么呢？啊，他们说啊，我们的长官哈、啊，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哈、啊，在犹太通国都被称赞。他、啊、蒙圣天使指示说要请你到他家里面去听你讲话。彼得就去了，因为有圣灵印证嘛，哈、啊，然后就去了，就去到哥尼流家，还有这个约帕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后来的经文说有六个弟兄哈。啊啊，去了以后他们进入了哥尼流家，来到该萨利亚，进入哥尼流家、哦、他们很多人家人都在等候、啊、跟好朋友都在等候。进去以后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敬拜。彼得说，你起来，我是人、啊、这个你起来我是人、啊、所以这个彼得就对他们说话、啊、那开始之前他的开场白就说、啊、你们要知道、啊、犹太人跟别国的人亲近往来，跟外邦人，这是不合我们的律法的。但是神，因为神指示我，所以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就是说神所洁净的、啊、不可看作俗。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我现在就来了。那你们找我来什么意思呢？哥尼流就跟彼得说他四天前的异象、啊、讲到有一个天使对他说、啊、哥尼流，你的祷告蒙垂听，你的善事周济达到神的面前，你现在去请那个叫彼门的彼得的西门来、啊、所以就把他请来。现在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所以彼得、啊、就开口说、啊、 我就看出来神是不偏待人、啊、原来各国当中敬畏神情义的人都是主所悦纳、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神不偏待人，所以犹太人呢也不可以、啊、去偏待人，看人有偏见。好、啊、神这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啊、他是万有的主，将这道传给赐给以色列人。那这话在施洗约翰宣传洗礼以后呢，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然后呢，神怎样用圣灵和能力召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已经知道、啊、耶稣周游四方行三世，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代表说是靠着神的权柄来赶鬼行善事医病啊。啊，这个就是过去的发生的事迹。然后呢，耶稣在犹太人之地啊，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件事情，由我们这些门徒做见证。但是犹太人把他挂在石头上杀了，就是钉死的见证。然后呢，再来讲复活的见证。他说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啊。然后呢，不是显给众人看，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给他做见证人看，就是我们这些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啊，耶稣跟门徒在一起四十多天。然后再来就讲相信啊，所以整个的福音就是事迹定死复活相信。他说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啊，众先知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好，所以从这里，从彼得的这个讲道里面呢，我们就学习到，我们传福音就讲事迹，关于耶稣所行的事迹，然后讲到耶稣被钉死，然后为什么被钉死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再来就讲到复活啊，复活就是打败死亡的权柄啊，耶稣有权柄取回自己的生命。然后再来就相见，凡相见他的人，就因耶稣的名。得蒙赦罪哈，我们传福音要记得这四个方向：事迹、定死、复活、相信。好，当这个彼得还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就发现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啊。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记得这个《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所以呢，路加应该也在当场啊，所以呢。这个彼得在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是类似像五旬节那样子的一个意象啊，还是说后来听见他们说方言，一个圣灵显在人身上的一个印证啊？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放在思考里面。所以那些奉割礼跟彼得同来的信徒，就是有六个人嘛，看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很稀奇啊，听见他们说方言就称赞神为大。然后呢，这个彼得啊就为哥尼流施洗，彼得就说，这些人既然领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有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那就前面你要记得啊，这个施洗的一个教导啊，就是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当众人听了彼得第一篇讲到内心觉得扎心的时候，问彼得怎么办呢？啊，应该怎么样行呢？彼得说啊，你们要怎么样？你们众人啊，就要悔改啊，信耶稣，然后呢，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啊，受洗啊，信而受洗，就领受圣灵啊。所以现在就为他施洗，就为哥尼流施洗，然后呢，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又在那边住了几天。好，那接下来当彼得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发生了一些质疑，说哎，在耶路撒冷人就听到说，哎呀，怎么外邦人也可以领受神的道哈？所以当彼得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啊，这些奉割礼的门徒就跟彼得辩论说，哎，彼得，彼得，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跟他们一同吃饭啊，你不洁净了、啊，你不洁净。你怎么可以跟不洁净的外邦人一同坐席呢？一同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那彼得就开始给他们讲说，他在进入哥尼流的家是领受主的意象，然后怎么样在这个意象当中啊，然后他去到哥尼流家，所以呢，又把十一章呢，又把第十章的事情又再讲了一遍啊。他说我看见有一个意象，一个物。 天上有一块大布降下，叫我说啊，把这些东西宰了吃。彼得说，我不可以啊，凡俗而不洁净的东西没有入过我的口。那有声音这样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啊，就这样三次。然后呢，就有三个人来啊，邀请他去该撒利亚。圣灵就怎么样吩咐我跟他们同行，不要疑惑啊。同我去的有这六位弟兄啊，所以当时呢，根据这个法律，根据这个啊，证明一件事情是要有七个证人，所以呢，六位弟兄跟彼得就七个人啊，他们去到那里，然后真遇到了这个哥尼流，哥尼流告诉他如何看见天使啊，对他说要去请这个啊彼得西门来哈、啊，所以。啊，来了以后，彼得说：“我一开始讲话，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就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就是说，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更加的了解。他说：“彼得说，我一讲话，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像当初我们在五旬节领受圣灵的时候一样。那个时候怎么样？圣灵降舌头如火一样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在哥尼流家也是照样降在他们的身上。”在五旬节的时候领受圣灵以后就开始说方言，现在呢哥尼流家领受圣灵以后也开始说方言，所以呢啊，彼得就说，我想起主的话说，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要领受圣灵，既然神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时候给了我们一样，那我是谁，我怎么能拦阻神要做的事情呢？神要把圣灵降给他们，圣灵降下是圣灵主动做的事情，我怎么可以拦阻神要做的事情呢？那你们现在这些人在质疑我，你们也不能拦阻神要做的事情。这众人听见这话就不再说话了，就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啊，神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悔改得生命。所以呢，我们就停在十一章的十八节。因为接下来十一章的十九节呢，就开始讲到说，啊，这个他们要从安提阿开始啊，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第一次的布道旅行。所以，我们今天啊，就停在这里啊，停在这里。好，最后我们做个祷告哈。感恩主，我们谢谢你啊，在施恩宝座前，我们再一次看见。主啊，你向父神求，求赐下圣灵宝贵时，常与我们同在，与每一位信主的人同在，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引导，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跟随圣灵而行。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确实的证据，圣灵在初代教会所行的奇妙的大事，在今天，在这两千年来也不断的在各个教会施行。主啊，那我们在啊报德教会里面，我们在追求啊我们生命啊得以被建造，得以健康成长的时候，得以把福音传开的时候，得以让建造教会成为荣耀你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是主你的灵在我们教会当中要行那奇妙的大事。让我们紧紧的啊确实的看见，我们就抓住圣灵的手，一起起来努力做工。求主保护我们。啊，加深我们心里面有这样子的负担，有这样火热的心来侍奉主，因为我们这一生我们所行的都会过去，只有在主里面啊，奉圣灵的名所行的各样事情，这个果效存到永远。求主纪念每一位听到他话语的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